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王牧师和教会的这个长子们给我这个机会来分享神的话。我记得两年前在见您面的时候，您还在 Bill Animal School 那边聚会，人数这还就这么一半这么多。感谢主，看到人不但人数的增长，看到我们灵上也有很大的增进啊，要开给我们一块五亩地的一块地啊，让我们能够借建个建行，能够在这个地方能荣耀主的名。谢谢谢谢天上天上的父亲、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啊，是在马太福音5:48里面，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这个这次在这个这些话是在那个马太福音登山宝训这一耶稣基督这个讲章里面的第5章最后一段。登山宝训是一个是主耶稣的教导，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很重要的。他讲述了天国的特性，也讲述了一个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生活的方式。但是不是说我们能够照着登山宝训去住就能成为基督徒，而是说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怎么样生活的问题。但是登山宝训啊，是不能解释的一个圣经，很少人能够知道它的经义是什么。好像说圣经里面在5:29-30说，若是你左眼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得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去丢去，宁可失去得体中的一体，不可让全身丢掉在地狱。我们这个怎么解释？在字面上解释吗？假如是这样的话，在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弟兄姐妹们，同圣都是弟兄姐妹们，有缺眼的，有缺手的，缺腿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不该看的东西我们去看了，不该做的事情我们去做了，不该走的地方我们去了。那到底我们怎么样解释这个登山宝训的问题？还有刚刚我们念圣经里面讲到啊，你们说以听说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次我告诉你，不要以恶人作对，有人打你右眼给左眼拿出来由他打啊。这个第39节的圣经是犹太人发给赛人一个教导啊，这个他说假如是有人挖你的打把你眼左眼，你把对方的眼睛也打坏，第一次他打你打人是犯法的，第二次也不算犯法，是这是把那个公义彰显出来。但这是法利赛的教导，所以耶稣在5:20说，你们的义不胜过法利赛人，就断不能进天国。所以我们要胜过这一种教导啊，这是耶稣要耶稣教导是什么呢？这是我告诉你，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右脸，连脚人打都给人打。在我们基督徒在生活在世上的时候，免不了受到很多不公平的待遇啊。我们怎么样去？我们是不是受到待遇之后，我们还不怀恨，我们不报复，我们按照主的恩典去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来对待别人啊？这是不容易做的事情。我讲一个小故事啊，大概是我们教会在 BM 年是1998开始的啊，开始在就在那一年，我记得那一年的时候。啊，有一次聚会以后，有一个30几岁的一个妇女，带她一个儿子7-8岁的儿子来了我们教会。那么快要聚会以后，那个年轻的妇女跟我说：“你们教会是不是这样教导的？有人打你小孩的左脸，右脸也给他打，是吗？”我说：“是的。”她心里很不高兴啊，她说：“假如你们教会是这样教导的话，我再也不来你们教会。”他说我要我的小孩边打我一拳我还他一拳，他打我一拳我还他两拳， 在这个社会里面不可以做弱者，要做强者。他摔完法以后，那天我才是打了小孩子，我就离开了这个教会。他说不是做法人就走了啊。所以我想，这个确实是不容易做到的事情。我们来看看神我们怎么样做。有一个牧师啊，就在那个在惠城弗雷德夫啊，有个在第四长老会，他在做牧师做30多年之久，他名字叫 James Montgomery Boyce， 他写了59本书，真是了不起啊！不但牧会这么大一个教会，还能写50几本书，但是其中呢，也有好几十本是圣经方面的书，其中包括罗马书、马太福音、约翰福音、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啊，以致到最近我写一本登山宝训的书，我也买了一本他这个书啊。他里面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相信假如你们到那个网上啊这个 Amazon 网上一查，没下上去是注出来的，而且很便宜这个书啊。他怎么说啊？他说如果你真正了解马太福音5章48节啊，就了解全部登山宝训，我们就知道这一句话的经义就够了。因为了解整本新约，整个圣经都了解了，看我们看到这一卷书这句话的重要性在这个地方啊。那真是这样吗？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正接受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完全像你完全一样。天父啊，我们现在来到你的面前，请你指教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和什么叫做完全。求你在我们里面重工，使我们能够达到你要求我们的完全。求你将你允许完全的赐给我们，好让我们在这世上为你做见证，成为地上的光，成为黑暗中照亮黑暗中的人们，愿你一人被高举起来。我们这样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来看看主耶稣到成都城来到世上的时候啊，他在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在讲登山宝训以前一些背景的问题啊。我们看到啊，我们第一看到耶稣在约旦河啊受了施洗约翰的洗，就圣灵降在耶稣身上，并且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喜悦的。第二件事情，我们看到耶稣进食4天以后被圣灵带到旷野里面去，胜过了魔鬼的试探。第三个，我们看到耶稣施洗约翰下降以后，耶稣开始在加利利附近医病赶鬼传福音，有许多人跟随他啊，这在登山宝训以前所发生的事情。耶稣在山上，在路加福音12章讲到的啊，祷告以后选了从他门徒中选了12个使徒，耶稣就下山坐下来，门徒靠近他，耶稣开始教训他们。这样看起来好像啊，在我认为登山宝训好像是那个使徒们第一个十二使徒们一个就职典礼，跟你们说你们现在成为使徒了，你们应该怎么样教导人，怎么样生活。所以登山宝训主要是对使徒说的，也就对我们教会里面重生的这个弟兄姐妹讲的啊，可以这样的话才能活出神的生命来。像那一个姐妹啊，她当我们教会第一次来我们教会，就听到这种话，他们受不了啊，因为她没有神的生命在她心中。那么我们看什么叫做重生呢？最好的解释，我像是在啊约翰福音3章啊，有一天尼哥底母来到耶稣面前，对他说，对问耶稣说，假如那个他说我看你啊是好像是从神派来做师傅的啊，假如你若神同在，你绝对不可能做这种神迹，因为在白天的时候耶稣在耶路撒冷做了神迹，被尼哥底母看见了，所以他晚上就来见耶稣啊。耶稣知道他心里面想要知道的是，不只是他可能是要耶稣给他再行个神迹给他看啊，可是耶稣说，你实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啊。我们看到见神的国是什么意思，重生是从上头来的啊，这个重生两个字啊， 从原文的解释有两个意义，一个是从上面圣殿，一个是再生一次啊。从上面圣什么意思？从神圣殿，从圣人圣殿啊。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看见神的国，我们才看那么顺利的眼睛啊。这个圣灵就是神赐给我们的，神把圣灵赐在我们心中，才能看我们的眼睛啊。神怎么样赐把圣灵赐给我们呢？我相信是在创世以前，父神就在基督中拣选了我们，在教会每一个从人的罪人都被神所拣选的。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圣灵住在我们心中，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相信那些没有看见的事情。好像说耶稣在2000年以前为我们死的事情啊，他是神的儿子，他从死里复活，这个看我们的老性头脑是无法相信的。但圣灵在我们心中感动工作以后，我们就能够相信啊。所以只有当圣灵从我们心中感动我们以后，我们才能够相信这些我们曾经没有看见过的事情，但是这个事实上是发生过的事情啊。可是尼哥底母啊，好，谢谢。可是尼哥底母不了解这个事情，他说我们怎么，我年纪就老了，怎么可能从母腹中再生一次呢啊。他是误会了，是看见了第一个意思，就再生一次的意思，可是另外意思从上头生的，耶稣意思从上头生的。我相信我们在教会里面重生得救的人都是从上面生的，有过上面，要不然的话我们不可能相信的，因为信心也是神赐给我们的啊。信心就是圣灵在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相信我们所没有看见过的事情啊，这信心的一个原因啊。但是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若不从水或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进神的国啊。水是神的，是神的话啊，或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都有这个经验啊。当一个基督徒来跟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好像很不耐烦要听啊，可能突然一下相信了，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因为圣灵把那个相信的灵放在我们心中啊。我相信我们教会每年都有2次的布道大会，布道大会的时候，我记得有企业的人去，他后来就见证，他说我甚至不想去教会里面，我甚至不想参加这个福音大会，但是呢不好意思我就去了，我也不想听，但是突然呢讲了一句话，这动了我的心，哎，我就把手举出来了，啊，这个圣灵的感动，啊，我们知道，圣灵能力是很大的，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我们再怎么去传福音，我们跟我朋友传福音，他相信了，我们一点功劳都没有，全是圣灵的工作，啊，父神的拣选，圣灵的圣子的啊，在我们世界上我们摆上的啊，能够给我们开了一条接近我们父神的一条道路，然后才有圣灵感动我们去相信这些平常人不能相信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的信心是从神而来的，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啊，这是圣经上的话。所以神的国，什么是神的国？我们相信神的国已经降临在这世上了，我们是我们看得见的啊。那么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的时候，就把神的国带到这世上，因为他，但是呢，这个国还没有完全实现。当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神的国才能实现。那个时候，耶稣要做王啊，掌王权。那个时候是真正的实现。现在我们看到一个天国的一个影子啊，像我们教会是天国吗？也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但我们教会呢还是有纷争的事情，教会还是有不讨神喜悦的事情，还没有完全实现神的爱在我们中间。但是这是相当于我们在教会定性，我们在追求，在牧师在带领之下，就追求了神的圣洁，在追求那个亲近神啊。所以我们是天教会，虽然说是一个天国一个影子而已了啊，在这里面看到一点关于神国的事情啊，但是我们就盼望耶稣基督早点来到这个世上，让我们能够真正进入这个神的国度去，享受的这无限的平安喜乐啊。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我们也能尝到这种平安，真正的平安喜乐啊，也能看见神的荣耀在这个当中，但不是完全的看见，所以没有完全实现，只是看到神的国已经来到这个世上了，但是没有完全实现啊。还有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里面，凡借了他的就信他名的人，他就是他权柄做神的儿女， 你看看我们刚刚唱的一个歌，阿爸父阿爸父啊，这多么幸福的事情，我们成神的儿女。你这旧约跟新约最大的分别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在旧约里面，耶和华神，我们称耶和华为神，耶和华神的就是以这人为子民，为儿子儿子女子民啊，一个子民要见神能不容易啊？不容易啊。你像那个以前那个军在以前中国的一些君皇时期啊，一个老百姓要到皇宫里去见神，见得到吗？见不到的，一辈子见不到一次的啊。所以是我们在旧约里面，神跟子民，神跟老百姓的关系，神跟子民的关系。新约里面呢，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摆上的代价，为我们流血舍命，我们借着他的血，借着我们的信，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回到天父的面前，称他为阿爸父。所以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这一批在新约的人是多么的幸福，我们能够像儿子和父亲一样这么亲近跟他讲话，求他赞美他治他啊。所以我们在新约世界人是多么的幸福，能够称神为阿爸父啊。所以凡是被圣灵带领的就是神的儿女啊。罗马书里面第八章讲到啊，我们的心与圣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相信我们在做重生这些人都有这种感觉，我们跟神的关系亲近了很多啊。我们不会再有惧怕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在认罪悔改，神就会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过啊，免去我们一切的过犯，神就能够在我们在这个我们现在在这个阴性成因的阶段里面，免不了会我们住在人们住在肉体中，免不了会受到罪的就引诱，人类有犯罪的可能。在那个时候，这样来到神的面前求他赦免，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啊，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过。我们重新的来到神的面前啊，称他为阿爸父啊。所以重生就是圣灵借着福音的真理，把神的生命放在人的心中，使人为自己的罪悔改信奉而得永生，这叫做重生啊。所以悔改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悔改了以后，神就把我们以前罪的通通免除掉了，因为他在世上已经担当我们的罪啊。我们只要去讲一句话，清楚圣灵我们就可以了，这么简单的事。但这个这样讲是应该用诚心去，用心灵诚实去讲，那不是一个把口音随便讲句就算了的啊。说信福音，那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说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罪钉在十字架上啊，死后三天复活啊，升天，现在坐在全能者的右边啊，将来从那边降临审判死人活人，这个是诗词。所谓的福音啊，我们在相悔改信福音就得永生。我刚才讲过了，因为我们这个头脑去相信这些没有看见过的事情，2000年前发生的事情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这个圣灵在我们心中啊，他会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啊信这些看没有看见过的事情啊，我们能够得到这么大的福气，叫做重生啊，这叫重生，再生过一次。这重生就是被圣灵而生啊，你从今以后，圣灵就在你心中掌管你过这一生的生活。但很多时候，我刚才讲过了，我们会重新有犯罪的可能啊。没有，这到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真正在神的过程中就没有犯罪的可能了啊。在这一段成圣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因信啊，让圣灵带领我们过这一个成圣的生活啊，也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做得到。你知道我们的永生，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弟兄姐妹都这么喜乐啊，平安喜乐，虽然有患难，虽然有困苦的时候，我们还是喜乐的，因为知道神是爱我们的，借着这种苦难来教导我们啊，让我们在借着苦难中让我们信心更加增加啊。所以神的恩典在神让我们数说不清。重生是圣灵的工作，100%神的恩典，因为神用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每个重生得救的人在圣灵当中获得神的生命来啊。所以刚刚讲的那个登山宝训是不容易治愈，但是神的生命在我们心中，我们就能够按照圣灵的带领可以做得出来。所以我们能够信主，我们能够在各位在这里啊，重生得救弟兄姐妹们完全是神的，百分之百不得说是 神的恩典，百分之百神的恩典，我们一点功劳都没有。信，那个信心也神赐给我们的啊，没有神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信不了啊。所以圣灵是在我们来到我们中间，把信心给了我们，让我们能够相信他。好，我们现在看看，那旧约里面，我们刚讲新约的这个教导，旧约里面有吗？有这个完全的教导吗？是的，有啊。我们看看，最完全的是一个重要的真理，在新约中现在五十次之多，在旧约时期，只有某些被圣特别拣选人才能成为完全人啊。第一个我们就讲到的是挪亚啊，那个时候啊，创世纪第六章里面讲到。挪亚是第一个被神称为完全人的人。挪亚是一个义人，在那个时代啊，地上罪恶会很大啊，罪恶所想都是恶，所以神要把地上所有的生物都消灭掉，所以他就要拿亚与他同行啊。所以说，凡是有血气的，他的尽头已经到了，他在地上蛮力强暴，我要把他们一并毁灭。你要用跟挪亚说，你要用这个会幕制造一个方舟啊。那么挪亚就听了神的话，因为挪亚对神有信心，他花多少时间呢？花了100年的时间啊，这个数字并不是很准确，大概推算出来可100年时间。这方舟有多大？你们知道吧？450次长，75次宽，45次高啊，这比我们现在的那个足球场啊还要长一点，但是足球场一般那么宽。足球场是360啊，这里的是450，足球场160尺宽，这就75尺宽。所以我们假如把方舟做好再放在足球场上，会长一点，会窄一点啊。我的专业是造船啊，造船工程师。那么我们在学校里面学了一个造船原理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说老师，我们是不是就像这么讲的啊？他说长啊，造船的时候，设计船的时候，一般来讲，长是宽的，长是宽的7倍，啊，是高度10倍。你看看这个时候完全一样，刚刚好，长是宽的7倍，长是高的10倍。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骗那个朱迪伦是不是看了这个圣经，还是巧合在一起的，啊？几千年以前神讲的话，我们现在自己用了这，我们现在书上还用了这个原则啊，这是一个原则。但是呢，像军舰要长一点，是不是？商船比较宽一点，多装点货，长的话就速度快一点啊。所以这是一个准则，除了准则里面可以有不同的变化啊。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神的话。在几千年以前讲的话，我们现在还用在课本上啊。所以那亚纳怎么说呢？神所吩咐的，亚纳就这样行，不照他都照样行了。这是他对神的信心。我们看到造一个船要100年的时间啊，那个时候没有电动工具，就用手去锯木头，把一块一块揪出来拼起来，还有油漆和防水的油漆。这个是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还有一点就是说，当有人看到他在建方舟这么方舟的时候，别人会笑，会不会笑他？你真是一个傻瓜！你在干什么？你在这里，你建这么大，在干地上建这么一个船，将来怎么办呢、啊？你这附近的河流为什么宽呢？可以到海里去啊？你做什么事情啊？这都是他在日本人说受多大的痛苦，受多大的侮辱，多大的这个讥笑。可是他就是听神的话。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去做，这是一个义人的一个准则。我们看到啊，所以第一个讲到就是挪亚他成为义人，他是一个怎么样去行的啊。第二个我们要看的是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来到迦南地，神吩咐他去，他就去了。在十二章里面一节就讲到了，我要成为一个大国啊，要万国都因你得福。可是25年过去了。啊，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他79岁的时候，事情还没有发生，怎么回事情啊？你要我成为大国，我一个儿子都没有，怎么可能呢？是不是神在讲的话不算数呢？啊，可是他在神面前还是有信心，所以那个时候99岁的时候，神再过来显现的时候，像就说我是全能的神，所以耶稣讲的，耶和华这样第一句话说，我是全能的， 你不要以为在世上看你99岁不可能生小孩了，但是我是全能的神，我要讲的话就能够啊，你要在外面，我要在最完全的，我才与你立约。甚至后裔继续繁多啊，这个因为亚伯拉罕对他有信心，所以第二年他就生了以撒啊。后来到后来他竟然神要他把以撒献上，他也照样去做了。这是一个亚伯拉罕有信心的一个第二个表现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相信神的话，需要有极端的信心啊。世上人看我们像傻瓜一样的啊，可是我们相信神会祝福我们，照神的话就做的话。我们再看新约几个例子啊，就完全人。你们大家都记得，在马太福音有一个年轻的财主啊，他那个时候呢，当耶稣出来先生，他跑不上去追耶稣，能在耶稣前面跪下来说：“我该做什么事才能得永生？”啊，这我们看到这个有钱的年龄还是很不错的了啊，他这么样对耶稣这么样有信心啊，跪在地上求耶稣，求什么事啊？求永生啊！他虽然有财产，他虽然也是一个官啊，但是他还是不满足，他想要得怎么得永生？他知道世上事情都是过去的啊。耶稣怎么回答他呢？耶稣说：“你们要敬我，就要遵守诫命。你第一个去遵守诫命没有呢？这个人呢很有自信心啊，从小一起遵守了，还差什么？很大的胆啊！你相信吗？因为书上经常讲过了，律法给我们。”诫命给我们的不是守的，是让我们去犯的啊！那我们知道看了律法之后，就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啊！你怎么说你专门遵守了，还缺什么呢？他缺的还很多了，他遵守我们遵守不了的。我们在世上要讲一些，假如要接触守律法成为义人的话，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我们律法在马太福音约翰罗教授讲到了，这个律法拿出来的话，是给我们去犯的。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啊，我们才能够在绝望的时候回过来求神啊，给我们给然后我们再来因信称义啊。又就是说，假如说做完全人的话，变卖你所有的啊，分给穷人，然后再跟随我，这个财主怎么样？一时就走了，因为财产很多啊。这个话是这句话，不是说我们所有跟随主的都把财产卖掉去跟随主，因为他自己他有自信心了，他认为我靠律法就可以这个成为义人了啊，成为完全人。所以我们在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能靠我们的行为来在神面前啊称义，我们一定要靠神的恩典啊，借着圣灵带领行神所说的话，我们才能够成为义人啊。你们都知道，你们想看哥林多前书的话，都知道哥林多这个教会虽然是这个保罗他建立起来的，在那18个月时间把教会建立起来了，但是那个地方啊靠近个海口啊，所以教会里面是很有钱啊，也是很富有，也是很有恩赐，所以他们在教会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像嫉妒纷争啊，这岂不是问题吗？照圣灵去行吗？我们教会怎么和这世上事情去行呢？啊，我们应该信仰我们主耶稣基督才行啊！所以哥林多是一个不属灵的教会，可以这么说啊。但是保罗呢，人们称他为圣徒，在哥林多前书1:2的时候，一开始也称他为圣徒啊。因为教会的不属灵的还是少数，我相信我们中间人生有很大部分都是很属灵的啊。但是至少还有少部分人是血气，这是免不了的事情啊。我们希望能够借着祷告，我们都能够成为属灵的人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2次说到要他们成为完全人啊，求啊，耶稣求什么？求神啊，使他们求神使他们成为完全人，并且我所求的是你们做讲2次，要你们成为完全人。所以完全人是一个，也是个保罗一个教导啊，也是我们。还有没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向你们同在。这是哥林多后书啊，13:9，然后11，连着2节圣经啊，给他们没了的话，要我们做完全人。所以我们相信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希望我们能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彼此安慰啊！要同心合一，不要有 一心两意，而要完全跟神同心，我们才能够同心合一，要彼此和睦啊。如此仍然和平神必相与你们同在啊。这是哥林多后书保罗的教导，希望我们也能够在教会里面也能够彼此和睦啊，能够同心合一，彼此能够在和神才能够把神才与我们同在，才能够兴旺我们的福音，我们教会。所以在新约保罗保罗中主耶稣，但是呢在新约中，我们刚看看到这个是讲的话，不但是要我们成为要完全，就像你们讲的要完全，但是没有一个比较啊。像那个我们看到挪亚跟那个亚伯拉罕都是非常有信心的人，但是他们一个比较跟谁比较。在新约里面呢，现在呢不但是要我们成完全，还怎么样，要天父一样完全，这可能吗？啊，我觉得还是把这个要求提高了很多。同样的，在那个在约翰福音里面13章34节里面，耶稣说：“我要给你们一个新命令，你们记不记得？一个新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我怎么爱你们，你们怎么要彼此相爱？做得到吗？”耶稣，我们舍命，我们可能会坚决的舍命吗？这个实在要求太高了啊！可是这舍命命令，那我们怎么办？要我们跟天父一样完全，要跟耶稣基督一样的，要爱弟兄姐妹啊，为他们舍命，这怎么可能呢？啊，怎么可能像神一样的这么去爱了爱了爱人呢？这当然是不可能靠我们自己的力气努力，靠我们的血气去做这种事情啊。那么我们是不是当遇见难题的时候啊，我们看看要看上下文啊，不能够断章取义，这是我们常犯的一个毛病啊。我们看看这句话最前两字什么字啊？所以啊，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是什么意思啊？所以是把前面一段的小段做个结论了，是不是？做个结论以后，所以你们要怎么样？我跟你讲这么多话，所以就是我们要看看前面讲的什么。啊，这样我们才能了解这句话的意思。所以我们假如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在这个圣经43到54这个内容里面呢，有个小标题讲什么？要论爱仇敌啊。这是耶稣讲的话，所以我说在爱仇敌这个事情上，你们要像神一样完全啊，我们才能够把那个这个问题缩小一点点嘛啊，不是说像神一样的全能。神能创造四周遇见，我们能创造吗？神能够做这么多公义的事情，我们能做得到吗？做不到的事情，公义圣洁我们做不到啊。但是我们在爱的事情上，我们可以追求，我是可是有可能可以达到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啊，所以我们去看看这一段里面讲的话啊。所以，假如你们当爱你的人，有什么赏赐呢？税利也不是这样吗？啊，你们当然弟兄请安，也不是这样嘛。所以你们要完全啊，因为神降好雨给好人，也降雨给歹人。他照日头照好人，也帮做坏人。就神的爱是全是全面性的啊。所以你们天父，所以成为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基督是，因为我们成了基督的天。因为神成了基督的天父，不信神的人不能成为天父啊！我们现在是我刚刚讲，我们现在很幸福啊，很幸运的、啊。我们生在新约时期里面，我们能够称这个创造天地宇宙的神为父亲，不信的人不能成为他父亲，因为不信的人没有圣灵在他心中，没有圣灵的感动，他们也讲不出来，他们也不会讲，他们也不敢讲啊。但是我们呢，相信在这里做重生得救弟兄姐妹，都有圣灵的感动啊，都能够为我们的罪认罪悔改，认罪悔改以后怎么样？我们才能回到神的面前，才能成天父天父啊！不认罪悔改的话，就也信不了啊！所以我们第一件事就是要认罪悔改啊，那我们才能够回到神的面前，称他为阿爸父。所以耶稣不是说像神一样的完全，而是说像你天父一样完全。当神是你的父亲，你一定有神的性情，就是圣灵在你中间带领，你就四人不一样了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啊，这个诀窍就在我们是 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怎么样？你知道吗？我们当我们一信主以后，我们就圣灵感动我们，在心圣灵在我们心中做事以后，我们整个的人生观改变了，宇宙观改变，世界观也改变了。这个什么？这就是一个改变啊！我们就不再以世上的利益为利益了，我们就能够按照神的话去做了啊！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的整个生命会有很大一个改变，翻天覆地的改变啊！这个就是一个，这就是神的性情在我们心中，我们就再不会说一件。啊，别人侮辱我们，言语上侮辱我们，态度上侮辱我们，我们就一拳打过去。我是报复性质，我们愿意忍受，我们愿意在基督里面宽恕他啊，希望他将来也能够成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啊。所以我们这个刚刚讲过了，这个诀窍在什么地方？我们不是神的儿女，我们不成为神的，我们虽然成为神的子民，像旧约时间一样，可是我们是天父的儿子。因为圣灵在我们心中感动了我们，使我们的整个生命改变过来了。圣灵与我们亲同证，我们神的儿女啊，罗马书18:18讲的。我们再看看神耶稣基督爱这个仇敌的榜样啊，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效法的啊。耶稣在十字架上一共讲几句话？讲七句话啊。我们现在看里面的四句，好吧？我们看第一句、第四句和第七句啊。第七句，第一句怎么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23:34啊，耶稣大声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第四节，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中。”你们看这三句话的从不同吗？为什么第一句话讲父啊，第四七句话又讲父啊，而在第四句话又讲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你们知道吗？我给大家一点时间，我们去思想一下。我们看第一句话啊，说父啊，赦免他们。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么受极大痛苦的时候，他还能够顾虑到那些反抗他的人，把他钉在十字架的人，他们是谁？那些罗马的兵丁，那些犹太人的一些那个祭司长、大祭司。啊，那些在啊马太福音里面讲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批人，啊，那些被利用的那些人，啊，那些罗马兵人钉他十字架那些人，他要父赦免他，他跟父子关系是父子的关系，啊，那么第二句话呢，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这时候耶稣不称天父，而称我的神，我的神呢？我想是因为啊，因为耶稣那个时候担当了我们所有人的罪，在他以前的那个罪、将来的罪都在耶稣身上担当了。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我们做认罪悔改，我们就能够得到一个啊，就能够我们罪就被赦免？因为他已经背负了嘛，他把所有的罪在他一个人身上，因为他是有身上背负人的罪，所以跟他父是不是一个父子的关系了，是一个神的关系了。啊，所以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个时候他受极大的痛苦，那个不是生命上的痛苦，心灵上的痛苦啊，就是神不跟他同在了，啊，他不能再叫天父了。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向大家用这几句话思想一下啊，然后最后的时候，耶稣快要死的时候，就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中。”说了这话就断气了，因为是神差遣他的儿子，就是儿子来到世上的。啊，是神要他在背负世人的罪的，他在世上顺服了神的旨意，就完成了工作。然后来说，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啊，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顺从啊，他就是愿意甘心情愿走这个道路，痛苦的道路。这是我们应该效法的一个榜样啊。我们再看到，假如你们仔细看那个啊，这个约翰福音四本约翰福音书。耶稣在里面很少称我的神，称耶稣称父神为神，都称我的父亲啊。好像说马太福音第约翰福音第四章啊，我与神本为一啊。他是每次提到神的时候，都想到我的父亲啊，看到他跟父亲这样的关系啊。在我查在这一百多个地方，我们不能通通讲啊，一百多个地方 他讲到称到神的时候是称父亲，不称神啊。就这一次，刚刚我们看到他背负人罪的时候，他称神为我父亲为天父神啊。我们知道耶稣要在哥西马利园祷告的时候，在去到钉十字架之前，他怎么说？天，我的父啊，倘若可行，求你把这个杯移开我，能够不照你是这样，我照要照你的意思。他耶稣来世上定是被定是讲完全天父的意思啊，他这个时候啊，他还是跟问耶稣，这是你的旨意吗？假如是你的旨意，那我就去行了啊。不止一次两次，我的父啊，这杯若不离开我，我必要喝，愿你的旨意成全。看到没有？你的旨意我就去行了。耶稣说了这话，就完全父啊，时候到了，愿你的儿子，愿你这是第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里面这大祭司的祷告啊。第一句话就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那你儿子荣耀你啊？耶稣上十字架是荣耀父神的一件事情。父啊，现在求你是我同的荣耀，就是因为十字架以前同我是荣耀啊。所以我们看到，因为在世上的时候，每次提到神。就是称他为父亲啊，像我们耶稣要叫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不是那个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愿人尊重你的名，愿你执行在天上，跟行在天上啊。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想最让神高兴的事情，称他为天父啊，不是有的人祷告说我的世上的神啊，圣灵啊，这祷告实际是可以的，但是我想最让神欢喜的是我们称。称我们的天父，我们的天父为父亲啊，是最让他高兴的事情。结论啊，我们看到时间也差不多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在我们就回到刚刚开始讲的事情啊，那个Reverend James Montgomery Boyle 讲的话啊，在神所教导中，都归纳在一句上面，你们像天父一样完全。这句话是天父的心意啊，这个一样完全是什么？在爱心上完全啊。耶稣在世上那么痛苦的时候，还为他的逼迫他的人祷告。那么我们呢？我们是有人够为我们的祷告啊？我们爱我们的仇敌啊？我先补充一下啊，爱我们仇敌不是说。人与国之间那种仇敌啊，那个是另外一件事情，不在这个范围之内。我想这个仇敌的话，是那些我们的邻舍啊，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之间，他这个对我们做对啊。我想你们都有可能有这个经验，有一些你的邻舍啊，我们请他把收音机放小一点点，他平常不但不放小，平常放大一点啊，过上。用不准方法来教导你啊，这种我们还是应该以爱心去带他。在办公室的办公室同事更是这样子啊，有的时候明明变不要一点竞争的心在里面啊，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爱我们的仇敌啊，爱我们那些跟我们作对的人。我想仇敌可能是太强烈一点点啊，就爱那些啊跟我们作对的那些人啊，像天父完全一样。这句话，这是在这里面，我们才能够表现出我们做基督徒的一种啊，不但要做完全的天父一样完全，为他迫害我们的祷告啊，我们只有为他祷告啊，才能把仇人变为朋友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啊。只有在圣灵重生之下，每一个在教会人都是在基督里面成为父神所爱的子女，有父神的性格，有圣灵同在，能遵循神的命令，和天父一样完全啊。所以我们就算假如我们是怎么样把这个登山宝训活出来啊，我们没有一个方法，一个手册去做，但是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心中，我们按照圣灵的感动去做事情啊。我很欢喜一句话，就是特圣门一家前书五章十九节啊，前面三节是说要凡事先人不足祷告啊，靠主常常喜乐。但后面这一句啊，很少人好像不太有人去引用它，就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啊。 我相信我们这每一个成为这些人，圣灵在我们心中啊，声音有很多时候用很小的声音跟我们讲话，我们听不听？我们不听的话，那声音慢慢消失掉了，以后就不跟你讲话了啊。假如我们要听啊，看到很多不看看的东西，网上不看东西，我们声音能忽略过去不看啊，声音一定会跟你讲话的。这你静下心来听声音的话，他会跟你讲话的啊。有发生很多的事情啊，我们该怎么做？能不能听静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啊！特是《尼迦前书》五章四至八节啊，我们要顺着圣灵去行，我们才能成为神的儿女啊。所以，我想我没有讲到啊，说是这个登山宝训每一句话拿出来讲啊，怎么样做这个事情啊，这个是不能讲的。这个要讲的话，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要几个小时时间啊。也许很多时候我们一个特会去讲登山宝训的事情啊，所以我这是说一个原则性，就是顺从圣灵的带领啊，圣灵怎么教导你，你怎么去做啊，这就不会有错啊。所以我想我讲的实在是很不够详细啊，所以假如吃中饭的时候或者等一下如果有什么小的问题啊，我们还是可以坐下来谈一谈交谈，好吧？好，谢谢各位，我们再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把这个话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该这一生成为基督徒以后，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啊？谢谢你成为我们的天父，谢谢你洗去我们的罪，我们才能够来到你的面前，称你为我们的父亲啊！求主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这一生不但过一个啊因信称义的生活，也应该因信称义的生活，讨你的喜悦。在这当你来了，在你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见到你的时候，你会称赞我们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谢谢主，谢谢你再带领我们这个教会。我们将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弟兄姐妹感谢主，今天就是陈瑞弟兄的分享。我们中间可能很多弟兄姐妹认识陈瑞弟兄和尹冰仪姐妹。我知道我们中间可能很多人也有不少人可能第一次见到这一对爱主的弟兄和姐妹。十多年前这个教会是在他们家的地下室开始的，那神使用这对夫妇来开始这个教会。那教会开始之后大概有六七年的时间，然后他们提早退休去中国大陆宣教，感谢主。那现在呢是从中国大陆回来，我们很少有机会能看到他们。那这次夏天来到我们中间跟我们这样的分享，我们感谢主啊。在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一生会影响我们的那些人，这些人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鼓励。神也通过这些人让我们看到福音的见证人应该是什么样子，所以为他们我们实在是感谢主啊。他在我们中间大概有两个星期左右我想今天时间比较有限，我下面呢我想请那个应大姐能给我们讲几句可以吗？你来分享几句我想很多弟兄姐妹也很希望。
我讲什么呢？
没关系，就是
看到你们看到孩子们长大，当初的两年二年级三年级现在都大学毕业了，这么高兴的。所以我只是说感谢主，你们在主里面的成长就是我们大家的最大的喜乐。我就想到约翰二书里面说，小子们呢，看到你们按着真理而行，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我就觉得说这就是父神的心，父神在这里看到我们每一个人，连我们的肺腑心肠。我还告诉我的小孙子说，神连我们想什么他都知道，真的是我们的神父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 全能的神，他爱我们，在耶利米书二十九章三十一章二十九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每次想到这些话，我心里面就很喜乐跟感恩。我也想到说，你们一起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不要小看自己。前几天我真是不好意思，这个金志刚弟兄来接我，我把我的什么都忘了，这个我在那送我的一包礼物吃的，我就丢在教会里面，结果祷告会完了，我在那还提醒我不要忘记那包吃的，结果呢我真的是忘掉了，丢在教会，金弟兄把我送回家，我就想我有没有拿那包东西，是不是丢在金弟兄的车子上了，打电话给他，他又开回来，结果车上没有，他就说我回去教会帮你摆在冰箱里。哎，我心里面有的时候觉得主啊，我这么软弱，这么会忘记，怎么能够做事情呢？但是我常常我只能告诉你，在我的经历里面，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这句话是太帮助我了。因为我想神不在乎我们的软弱，只是当我们依靠神的时候，神可以用我们的软弱成为一个刚强。所以我今天告诉你们，像我这么软弱的人，你们都比我强，若是神能够用我一点点，你们都可能更被神所用。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有限的人生的里面，我们一转眼，我现在都八十，我都七十三了，一转眼就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就说啊，太快了。二三十岁的时候觉得说人生还有一大段的日子可走，现在呢就要想想我们还在有限的人生里面，那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刚才那个哪一位弟兄讲到说，徐浩坤弟兄讲到说，他的朋友有的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五十几岁，黄泉路上无老少，是吗？我还参加过一个七岁的小男孩的一个葬礼，因着那小男孩过世，他的爸爸妈妈热心爱主，家里开放主聚会，都是有神的美意，是我们不能明白。圣经上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这个益处是到永恒的益处。我们常常今生喜欢追求啊，我在地上有没有，你有什么都有，却不知道说神告诉我们，我们今生是为什么而活，为了永恒做准备工作而活。在地上活不到一百岁，在永恒是千千万万年，知道吗？所以我真是心里只有一个祷告，在传道书说，你们当趁的年